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颂赞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不仅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不断地蒙你赦免、拯救、恩待，引导我们走天路。天父，我们走天路有你的圣灵，有你给我们的话，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应用，有的时候走错，有的时候困惑。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孩子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把一切的问题解决，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更加依靠你，让我们可以更加在依靠你里面得到更多的光照引导，也让我们在所有犯错误当中我们可以被更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这堂课哈，在使徒信经之后开，我想也很好，就是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就希望能够在这里开。那有很多这里讲实用伦理学，就希望是比较是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能够来谈。我当然还是会讲那个现实问题前面的一些基础。那我平常上课因为要讲的多，所以就没有给大家问问题的时间、讨论的时间。不过各位，你上这个课，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需要打断提出的，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来。我希望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很理性、很合信仰的，能够来明白这些。我知道我讲的可能不仅讲的不好，而且很多地方可能不合时宜。我希望不至于造成大家的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更认识神的真理哈。好，整个的目标呢，我是在这一个月的几堂课里面，我比较喜欢希望用十诫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孝顺父母，这些来谈我们生活中的应用。那么下一季呢，就是用登山宝训来讨论，其实是类似的哈。那里面各位那个上面大概也提了一下，就是包括权力和权利，今天就要来讨论权力。这两个权力和权利，一个英文是 power， 一个英文是 right。那我也觉得很稀奇，我们中文在翻这两个字的时候都用了权这个字，一个是权力，权力气的力，一个是权力，权利益的力。这两个尤其是权力，利益的力，在我们今天是越来越流行了。那我们基督徒也难免受这些影响，我想太阳花学运还有我们的一些观念，包括常常听到的肖像权，都跟这个权有关系。那这是 power 还是 right， 我们也会谈一下。虽然这有点抽象，但是是我们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东西。那么我这个是一个切入点。那么也会谈到顺服和反对，而这各位我们每个人也都尤其在教会对这个听到这个题目都会有一点被刺激，就是顺服，包括姐妹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包括儿女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包括有些教会的牧者常常要求弟兄姐妹的顺服。那么顺服，可是现在好像社会上又比较强调反对、抗议，那么示威不顺服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里面把一个原则提一下哈。那罪与罚，这看起来各位不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起，我们当中一定有学法律的，我希望我没有班门弄斧，就是犯罪的人处罚的原则在哪里。那我也提一下，照我的印象，可能这几十年来恐怕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没有罪也没有罚，我自己看法律的走向是不要有任何的处罚制度， 比如说我们都会听到嘛，监狱应该像医院一样，不是一个罚人的地方，是一个治疗的地方。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话，甚至现那个社会的走向可能是没有什么罪，那如果有罪，那个罪是社会造成的，你的暴躁，你的易怒是社会造成的，是不幸的童年造成的，是你的基因造成的。那么所以我们对一个不听话的小孩，以至于到一个不听话的大人，不听话不是坏意啊，就是跟社会习俗不一样，或者跟教会习俗不一样。那么不听话的，那么教会还没有这种想法，社会的想法可能常常是觉得是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各位，我再一次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心平气和的，可以很激动啊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些事常常是不太能够平静下来的。包括我们如果谈到同性恋的事情，我们如果谈到说或者说堕胎啊，或者什么各种这样的情形，那么好像我自己的感觉，社会的走向就是那个罪恶，罪和罪恶的结果好像越来越不是当事人需要有些负责，甚至可能我们需要对他们有更多的同情和关心啊。各位，我想对于小孩子这应该也是一个走向，好像现在对于小孩子的处罚，那么在西方应该是，我不知道父母打小孩屁股是不是已经是要犯刑事责任了，就是他不管做什么错不应该有什么处罚，这是他的基因，你应该容忍或欣赏或怎么样。我说这话没有要反对的意思，我只是说出一个现象，我希望我们去想，那我们怎么做，包括我们在管教自己的儿女的时候，那么包括当然我们最基本的，我们是希望根据圣经来做，神要我们怎么做，那当然我们也会说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也希望谦卑的在神的光照下被调整得更好，未必是我们过去做的就一定是对的，也未必一定是错的。我是始终相信一件事情，神不会错，我们人会错，神的话不会错，但我们的理解和应用会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罪与罚，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很重要。小孩做错了要不要罚？精神病杀人要不要罚？或者说有人就是你们应该也看到嘛，社会上有的时候一个 serial killer 杀了很多人的，可能他是无罪的，就在律师的技术之下，我没有讽刺的意思，就他的精神有问题，他需要治疗。那么如果继续照后现代的发展，就是他的精神也没有问题，那美国精神学会我忘记是几十年前就对同性恋是病态除掉这个名字，那我们看同性恋有罪的人才是病态，照他们来看。好，这些各位基督徒活在这世上，这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是每个时代都会碰到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生活会越来越困难，我也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在旧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没有哪个时候没有什么艰难的，也不要有被迫害情节，我们好可怜，我们也常常错误的迫害了别人，做错了。好，责任和义务也是一样，我们的责任，我们该尽的义务，该有的责任，责任和义务不大需要分，一个可以是 duty， 一个是 responsibility， 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各位希望不要冒犯，再次求主赦免。我的这个走向，尤其今天开始讲权力、利益、权力、力量这两个权力，对不起，因为音完全一样，我必须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讲的啰嗦一点。权利义和权力量，两个权力， 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讲，不过我的看圣经好像神给我们比较多的是责任，就比较不是全利益啊。等一下会说明。那么自由与法律，那么这尤其是我们的神学跟世界的一些冲突和问题。那么法律允许的是不是就是神允许的？法律都遵从了，我们是不是在自由里面？信这个问题就更是难以启齿啊。
Power 化成威
力。Power 这个字啊，就一般有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方法：权力、权柄、权威、权势，就有五个不同的方法。那么不好翻啊，就权和力两个字也不太好了解，就都我们算熟悉，但分析一下就不太好翻啊。谢谢齐宇。那么信，我们在信上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包括我们上网的自由程度可以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社会上对于手机的管制，父母对儿女的阅读和限制，好像总是常常会听到嘛啊，从澳洲来，18岁以后或者几岁以后，女儿要出去过夜或有自己的性伴侣，父母如果干涉，父母有罪。各位啊，不要觉得天要塌了。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是在里面生活。而且各位父母，我们这里也许有一些子女觉得这个天早就应该塌掉。我是希望我们能够，我有个共同的底线，希望我们有个底线，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当然这个底线未必对很多人适用，就但是我不希望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上这个课抱着一丝希望，一丝希望就是哦，这希望听到一点教会不同的声音。各位，我没有意思要讲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也没有意思要讲相同的声音，就我希望能够把神的话表达出来。如果我讲了同性恋一大堆，到最后还是啊，同性恋是罪，你看讲了半天，讲了那么多好话，其实还是跟这些老顽固一样。那么如果说哦，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是不是我又要被 fire？ 我也不知道。好，各位，我不再谈这些，我希望我们这些都放在一边。我一直在啰嗦这个事啊，就是因为这个实在太容易有情绪了，财产、政府、堕胎这些问题，我碰到一些原则，就我希望神的话来帮助我们，那么因信称义来帮助我们，神的赦免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需要生活。嗯，好，我们就开始来使用伦理学。我们讲权力量和权利益啊。权力是什么？权力量是什么？就是 power 是什么啊？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说起来好像我们都懂，但是权力 power 很奇妙。一个交通警察，这里齐宇兄，这里有个例子。就是那个利器的利，一个交通警察的利器绝对比不上一个大卡车，大卡车不知道有几百匹马力，交通警察没有这个力量能够对抗大卡车。可是因为国家赋予他的能力，他可以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要说一辆大卡车了，一百辆大卡车，他手一挥，那些大卡车就停下来了啊。各位，这些事我们他手一挥，这些大卡车要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他比较不能控制的往往是行人了啊。尤其你到上海去啊，或者中国大陆去看，各位，这很微妙的。他怎么有这个权力？他怎么有这个力或者能力？因为我们说国家赋予，好，所以国家赋予你交通警察，我是说交通警察在可能交通相当频繁的时候，就不用那个灯，就他来指挥，因为他看得到多少，调整的好一点。但是我刚刚讲的笑话里面也有不是笑话的地方。当公权力没有作用的时候，可能您到印度或者中南部或者上海， 那么交通警察怎么指挥大家要转还是转，要怎样还是怎样，就会乱。所以可能我们也不希望交通警察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各位，我们最希望的是交通警察的指挥对我最有帮助。刚好我来了，他说转。各位，这又是一个齐宇兄特权。特权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总统的车子来了啊，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他是一路绿灯到底的，所有车都要让，这我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接受。救护车我们可以接受，这也是一个公权力。可是如果是因为他是一品官，一品官夫人，一品官公子，他也有这个权利，我们就觉得不好了。那么问题是，各位，所有的问题我觉得最基本是我们人有罪，我们希望权力对我有益。但是我们说要有公权力，甚至说要有政府神设立，就是因为每个人要自己来的话，天下会大乱。这个你们念政治学 Hobbes 我觉得讲的最好。不过好，我们现在回到讲简单的权力，这个权力也包括 physical power， 就是马力啊，这些力量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但是我现在就讲到这个，不管是物质上的力量，或者我们觉得比较抽象力量，其实交通警察叫车子转弯，这个并不抽象的。但是就是他有一股没有什么 horsepower 的力量，就让一个车子要转就转，要停就停，要走就走。那么这个是法律赋予的，国家赋予的。好像当我们讲权力量的时候，比较多是统治者这一面。那 right 呢，权利义呢，我是这样来了解哈，这个可能近代的哲学政治哲学讨论 right 比讨论 power 还要更多。 right 我的权利，如果在公共场合，那就是别人照我的意思施于我的能力。这怎么解释呢？两个都跟能力有关系。我今天坐买对了车票，坐对了车，我就有权利要求捷运公司用他的能力，因为不是我的能力，用他的能力把我送到我要去的站。如果我买对了车票，坐对了车，他没有这样做，那么即使碰到地震或者什么，可能他需要赔偿。如果他走错了，那么他也可能需要赔偿。我是一个买车票的人，我有权利，权利义，我有权利 right。 通常我们不会说有 power， 我们说有 right。要，因为这个 right 跟正确可能也有关系，因为我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所以你要做一个正确的事，让我能够到这个地方，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如果我买了戏院的票，或者我在公共场合我有一些权利，我要坐头等舱等等，就我做对了事情，我就希望你对我有一些服务，或你要照我的意思做。当然你会讲你的权利不止这些，你的权利不是说我买了东西，或者买了消费者的权利、客户的权利、租屋者的权利，不只是这些。你有权利，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照你的意思穿着打扮，你不必照外面的。可是这种权利呢，通常我们又说是私生活的，那个权利不是别人加给你的，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其实还是你跟别人的一个协商啊。好，权利义比较多是被统治者的。下面就我们基督徒会讲的了，这是社会上不会讲的了。 全力量和全利益都是神造的，都是法律赋予的，都是一个神管理之下人和人之间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契约或自由协定的结果。好，下面我会提几节经文哈，就是各位这个观念不太容易放进去，但我希望放进去，就是权力 power， 那齐宇兄还有像 authority， 这些都是有关的字眼，就是是一种权力、权柄、权势、权威等等，全能哈，就是这种东西很抽象。马英九的权力、总统的权力、牧师的权力、典狱长的权力、警察的权力，你说是上帝造的，我们想都不会这样想，我们会说是国家赋予的。可是从圣经里面来讲，这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并不只是有形的这个世界，上帝造的甚至不只是太阳能啊，或者是核能啊，这些自然界的能力。上帝造的能力包括在人文界里的能力，就包括君王的能力，君王的那种力量看起来很抽象，或者警察的力量，在他上班的时候，在他当班的时候，他手一挥可以叫几千辆车停下来，或几百个人停下来。这个力量我们当然说国家赋予他，但是我们会说终极是上帝造的。有，我们每件事都要有圣经的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他是耶稣，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个有一点扩展了我们一般的创造的观念。我们通常想到创造就是这个自然的宇宙，这是上帝造的。那么自然的宇宙是上帝造的，但是在上帝造的自然的宇宙，甚至包括星星、月亮、太阳那种自然的能力的管理，也是上帝造的。但不只是这些，圣经几乎没有多讲，包括天使的被造和天使的被管理，彼此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也一定有权力的运作这个因素，而这个权力也是上帝造的。好，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观念。如果你回去继续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讲的是可见的、不可见的都是他造的。好，下面就是大家很头痛的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没有讲造，这里讲命，就是神给这些人这样的权柄。各位，这包括毛泽东，这包括斯大林，这包括尼布甲尼撒，这包括雅哈，这包括暴君恶劣。我们讲到暴君恶劣的时候，各位，也包括暴民，就是他们有这个权利做这样的事是出于神的。就这一类的经文非常的多，我其实最常引的是但以理书里面的话，那个因为比较震撼性，但是我常引，所以今天就不引了。就是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有讲，但以理对伯沙撒有讲。各位你不要忘记了，伯沙撒、尼布甲尼撒都不是信上帝的人，他们不是以色列的君王。在尼布甲尼撒第一个梦里面，那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那个梦里面但以理解释就是说，天上的神把这个权柄给你的。当然我们今天跟毛泽东跟希特勒讲，哦，这是上帝给你的权柄，笑死他了。那么对他是笑死他，对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讲，哦，神兴起希特勒是神，希特勒的兴起有各样历史上的因素， 我们也同意可能是一次大战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或德国的本性，或者谁的哲学影响了希特勒，或者那时候社会环境叫这个希特勒兴起。各位每一个人，包括秦始皇都是，这个各位应该记得了，这个叫做次因 secondary causes， 事情的发生自然科学理智解释的是对的，但是次因 primary cause 任何事的主因是神的旨意。这是基督教叫基督徒最痛苦的地方。如果这么多罪恶是神的旨意如此的话，我们实在很多时候很难接受。但是神的一切的旨意都是对我们好的，当我们相信神掌权的时候，而且他的权位是美好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面对罪恶，像山一样高的罪恶，好，都是神所命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有顺服这两个字。这个顺服我们当然也知道，今天我不要去多分析了，是相对的顺服。我们当然知道顺服神不能顺服人，就是有冲突的时候。问题也是，当我们觉得有冲突的时候，有人觉得没有冲突，那时候又怎么办？那么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又怎么样的不顺服人？这也是问题。各位，这些我并没有答案，我只是希望我们一起多去想，然后我们能够活得更合神的心意。好，我先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表达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权柄，维系这个世界的权柄，执政掌权的，包括教会的，包括家庭的，包括社会上的，包括公司里的，都有某种权柄。当这个权柄我们说上帝给的，哎呀，一定很多罪恶了，一定很多不好的，我们要怎么办？你如果说我们要顺服，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实在忽略太多的经文了。好，以弗所书，我很稀奇，我们在讲顺服权柄的时候，或跟权柄中间关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各位，以弗所书是叫人很吐血的。第一个你们记得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这第一个，好，这是一个权柄，你要顺服。第二个，子女要顺服父母，这是第二个权柄。第三个，仆人要顺服主人，员工要顺服老板，这恐怕也包括政府。然后我们听到都是叫我们很吐血的，那好像是都没有条件的，很辛苦的顺服这些权柄。各位，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就讲到，上帝胜过这世上一切的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好，我说的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懂这句话吗？你不但是很难过的哈，不但是第一，你顺服神所设立的执政掌权者，他们很多时候很邪恶。第二，你不但是有的时候要顺服，你任何时候都是，只是怎么表现出来，顺服神而不顺服人。那你顺服神不顺服人，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这句话引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不顺服你，你要我不能不敬拜上帝，这我不能顺服，但是我被你关嘛，我被你杀嘛，我被你，或者我逃，这耶稣有讲过，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去。你对不好的权柄，丈夫也好，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公司也好，邻居也好，反正就是那个 power， 那个 authority 很大，你没有办法抗拒，你就逃，你就躲，你就为一受逼迫被关起来，但你不听他的。在这里就不是，你跟他对抗。哦，万岁，可以对抗。不，他的对抗又不是革命，这一点 他的对抗是，我们是用属灵的兵器。属灵的兵器是什么？是神的话，是圣灵的大能。起码属灵的兵器，我们不是用刀枪武器，我甚至觉得我们不是用舆论或者是口舌。所谓属灵的兵器其实就是上帝，因着神，因着依靠上帝，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怎么对抗他们？我们在征战。各位基督徒，和平之子，基督徒也是征战之子。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一点。好，我还是说，我并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答案，我们以后就这样做这样做，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跟可兰经的差不多。我们也不是这样，很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解释。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有的时候都非常激动。我常常讲，就不能跟着原来计划的次序讲，要跳到另外一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太苦了，你要顺服实在太苦了。其实我们今天顺服的苦，比犹太人要被屠杀还差太远了，那太苦了。那我们要怎么样？不可以拿起剑来吗？不可以拿起刀来吗？不可以拼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你是跟这些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你不要忘记这后面还是有上帝。我觉得这是圣经里奇妙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把神的掌权、神的美善始终提到最高全面的，另外一方面把政权或权柄的邪恶也讲出来。我们是跟他们在征战的，然后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又有某种程度的顺服，某种程度的被逼迫。各位请不要只想到说，哦，什么恶劣的政府，这些这包括恶劣的老公、恶劣的父母、恶劣的教会。教会今天没有这样的权利了，但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权力是很大的。好，还有很多这些经文我们今天不看那么多。哥林多前书，就我举几个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五章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注意一切两个字，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锅交予父神。这些经文我们都要一起看。我是有一个原则，就是神的话不会矛盾的，一定都真实的。但有些地方我们看起来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贸然说，这个神学跟那个神学不一致，是冲突的，我们可以调和。但这里很清楚在告诉我们，就两个敌对的、两个看起来不一样的观念。一个，权柄是美善上帝造的，在罪恶世界他也使用着权柄，各式各样的政权是最多的，但家庭的权力也是不少的。后来有教会，教会的权力现在一直在示威当中，但是家庭的权力或者父母的权力也在减少当中。那么现在可能是民众的权利益在增加当中，那么这时候权利益和权力量 power 和 right 也不太能够分了。就现在老百姓的权力好像很大，就在我们以前，在可能十九世纪的时候，你看到社会问题的时候，争吵的就是劳方和资方的争吵。那么你们看过很多故事，就是劳方 喝血的资本家的霸道，我不应该讲。各位，我们当中也有资本家，请你原谅，我并不是骂资本家啊。就是很多人说他们有权有势，压迫、逼迫啊，底特律的工厂啊等等这些，然后资方怎么样跟他们抗拒？对，劳方怎么跟他们抗拒？我们以前看到的问题是这两方面，在这五十年有第三个势力兴起了，就是消费者买方。不是资方，也不是劳方，消费者的力量很大。这三个都是权力，就好像我们今天可能父权，妇女的父慢慢大过父权，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可能妻权慢慢会大过夫权，甚至有一天婚姻可能瓦解。可能今天很多时候儿童权大过父母权。就我刚刚讲的，像澳洲有些地方小孩子的自主性越来越强，政府赋予他这个权利。听说有的上公立学校一去，老师是先教你，你不可以让你的父母对你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刚讲的要表达，这些权利都是上帝造的，有他的美意，这些权利也都有堕落的成分，不管是谁。所以我们不能尽信他，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命都给这些。我们，但是我们又不能很随意的说，我凭着我的良心来做事。就是我们对于公众的一些看法想法不能那么随便。事实上凭着自己良心做事的人常常会成为一个很恐怖的那个权力或者是姿势的一个人。好，在新天新地里面啊，那个会有一切美好的权利，错误的会被消灭。使徒行传26:18，要叫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话也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也是一个叫基督徒有点头痛的事。我们得到拯救是从一个权力之下归到另外一个权力之下，可是我觉得头痛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你今天信耶稣了，你归到上帝的权下，可是又没有完全归到上帝权下。你脱离撒旦的权下了，可是你又没有完全脱离撒旦的权势，你还会死，你还会病，你还要纳税，你还要守交通规则。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是，各位基督徒记得啊，国家的权力并不都是坏的，很多时候很好的。事实上我真的要说，很多时候比教会还要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神借着世上政府做了很多事。我们铺了什么公路啊？我们教会有铺公路吗？我们有办学校吗？我们有修捷运吗？还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各位想的完全一点。听到一些很刺耳的新的东西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先不要愤怒，求主圣灵光照我们。好，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主。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觉得受伤受挫的时候又有多少呢？很多。可是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就服那最大的权柄，就是上帝。而在人间的这些，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好。好，我们已经脱离罪恶的权柄，叫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国度归向光明的国度。可是圣经又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这种矛盾当中，我们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而这个罪恶的世界，我刚刚有讲，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多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表现的，神借着他所做的比我们教会还好，甚至有我们必须说教会的存在还得靠着社会的，还得靠着国家的。今天失火了，我们怎么呢？求天使降雨。任何一件事我们都找公权力。罗马书5:14，死就做了王，犯罪的都在他的权下。好，我下面几个经文啊，就看到这个权 世上的权 power 权力量有很多邪恶的部分，死撒旦，启示录六章四节，有权柄给了那骑红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这里终极给的那一位都是上帝，而上帝绝不糊涂。好，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把权柄给那兽，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各位，我提这些经文是很吐血，神为什么给了他们？神为什么？我以前我还记得在华神上课的时候讲启示录，讲到神把这些权柄给这个兽，给神什么时候？他说不是康牧师，不是神给的，是撒旦给的。各位，这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是撒旦给的，撒旦有这样的权柄，那更可怕。没有，撒旦没有独立的权柄。我们在这里面，各位，我也一再重复哦，神掌权不是我们是呆子哦，神掌权不是我们是木头哦，我们不用神掌权这句话来给我们啊，那就什么事都不必做的借口，我们反而是更积极啊，求主帮助。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做的都很好，神恩待我们。好，哥林多前书七章四节啊，我一方面在想这个字要怎么翻译，一方面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心情平静。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那么这个应该是违反现在宪法的。你有人身自由，你的身体是你自己主张的，这里当然是指性关系，这是我们基本的权，我想是权利益。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权柄除了把它了解成 right 权利益以外，也可以了解成权力量 power， 不过比较多应该是权利益。我没有权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不要生气，因为丈夫也一样，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就是说起来容易啊，这就是我觉得我上这堂课的艰难，尤其我要用实际来讲，就是我们真的跟很多，不管是太阳花，是五四，甚至是天安门，六四这些，不管是我同意的或我不同意的，我们有个基本不一样，我们没有在争权。我们在尽义务，我们在做我们要做的事。对，如果我们要求政府做一些事，我们要言论自由，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公平要怎样啊？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各位，我并不喜欢讲这个话，这听起来很懦弱的，我并不希望我们是懦弱。但是我看圣经里面，你的权力，圣经提的很少；你的责任，圣经提的很多。那这都是在认识上帝里面。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听了觉得很痛苦，压力很大。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被上帝的爱感动，知道十字架道路是美好的。我好，就请各位原谅啊，这种话实在是我知道对受苦的人很辛苦。哥林多前书九章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个权柄就可以翻权利益和权力量 power和 right 都有。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权利，可能比较更多的是 right。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靠福音养生。下面九章五节也是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是比较多谈到这个权力的事。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 九章六节，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要支帐篷，别的使徒都不需要支帐篷，别的使徒都可以靠福音养工福音养生，不必再去做工，我没有这个权利吗？我没有这个权利得到教会的供养，靠福音养生，跟其他的人一样。你们也知道保罗答案是，我宁可死也不要用这些，如果这些绊倒的人。好，但是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太高贵，如果你的不这样做会绊倒人，你也要小心。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任何的行为不能够很周全的解决每一个问题。好，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这里权柄我想是权利义权力量，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我们所有的权柄都希望是造就的，包括惩治性的也是造就的，包括惩治的也是希望那个人能够变得更好。好，下面选一些比较个人的 case 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八节，主人选他，就是原来他的家的一个奴仆，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用诡诈待他。这话的意思就是，主人看到一个女奴很喜欢，就娶她为妻，然后娶了为妻以后又把她休掉了。他说这是一个诡诈，就好像你其实只是想占有她一下，那么你既占有她了，你一个错误的占有她，就让你丧失一个权利，你就没有权柄让她被卖给外人，她就要自由，就你的错误会失去一些权利。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谈一下权柄啊。这个统治者有多大的权柄，神给了他多大的权柄，我们也在这件事上不可以绝对。包括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早他们就讨论哪一样的统治方式是最好的，那么通常会说最好的统治方式也是最坏的统治方式。个人独裁，如果那个人是一个优秀的独裁者，那是最好的统治。但是个人独裁，那个独裁者如果是坏的，而权力很容易叫人腐化，个人独裁会变成最坏的。那么民主政治，大家一起来决定，这是最没效率，在好政府里面最不好的，但是当他堕落的时候也不是太坏，没有像个人独裁那么坏啊。就是那你们可以猜到了，实用来讲就是贵族统治或者少数精英来统治，很多人觉得这实用上比较好的啊。这个我们不去谈，我们谈到的就是包括教会的治理和你家里，我觉得这也都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而没有一个答案是最好的。会众制、长老制、主教制，哪一种是最好的？很难说。我觉得都有优缺点，这是权力的分配。就是实际上我讲，就是说所有的制度我们都应该有所能够调整，也应该有所能够坚持，因为制度天天换也是不好的。我们说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四堂聚会，改时间，改在什么地方时间，好啊，大家集思广益觉得要这样好。你过了三个月，我们现在觉得要六堂聚会，各位不能常常改，但又不能绝对不改，这些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权力的分配。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最民主的时候，或者说政府的权力最小的时候，好像是最坏的时候，就是士师的时候。记得那句话，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也是 Hobbes 的噩梦。 就是如果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世界我想我们也能想象这个世界会大乱，不能任意而行。好，你说有人说三权分立啊，有人说是怎么样啊。好，有一个讲法哈，这个讲法就两个敌对的讲法，权力在资本主义或者自由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喜好者下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啊，用私有化来解决就好了，一切的问题私有化，一切的问题英文叫 privatization， 把它个人化，因为每个人都是很自私的，这一块海岸变成你的产业，你就会把这块海岸弄得干干净净的。而这各位我们也懂嘛，公家的地方都乱啊脏啊没人还原，这块是你自己的，我们就弄得比较 仔细一点干净一点。那个私有化资本主义都这样来提的，他觉得这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种想法当然你们可能知道，就哈耶克他比较多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也不去多谈，他觉得可以解决，我们等一下会举一些例子。那么像连空气污染他们都觉得用私有化来解决，将来科学一定能够说我这个地区，我们比如说大安区，大安区是某一个大老板的，你买房子不但是买到这个地方安静啊什么，而且连空气都被控制，这里的空气是干净的。各位现在科学还办不到，也许有一天科学能办得到，使用者付费，你买了我这房子在这里可以享受。那么不是不可能了，就是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空气污染这么严重，会不会有些区就是说我们这里有装这个好的空气洁净器，因为我们这里的房子特别贵，所以你来就给你享受，你没有来，各位就像我们刚刚说公家的事没人管，大家排废气都排到别人那里去，如果一切都私有化，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不要来污染到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觉得刚好相反，私有化是一切罪恶的来源，公有化凡物公用，这个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好，譬如说各位一个，哦对不起，我们要下课了，我要准时一点，我们休息10分钟。